能够做大事，普遍啊，度一切嘅众生。菩萨佢有大慈悲，有大智慧，所以菩萨就叫做大人。菩萨咧，亦都可以翻译叫做大事喎。所以我哋通常称观世音菩萨咧，可以称为观音大士啦。或者地藏菩萨呢，又可以叫他做地藏大士了。菩萨呢亦可以叫做高士，因为他有高超的志愿，有伟大的精神。菩萨又可以叫做开士，即是他能够自己启发佛性，又能够开导众生。所以菩萨呢就是大人，亦都是大事，亦都是高事，又叫做开事。好像世间那些读了大学呢叫做学士，再进一步叫做硕士或者博士。但是菩萨呢是伟大的人物，所以称为大人。那个八字又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有八种的法，就是菩萨大人所觉悟的，即是现在所讲的经文有八条，有八件事。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，佛讲给我们听，你能够觉悟这八种的佛法，觉悟这八种的真理呢，你就是菩萨了。所以这八种的觉法是菩萨所觉悟的。那你听到菩萨觉悟而已，我们懂不懂觉悟呢？你听了明了，依住去实行，你就是菩萨。不可以自己自卑啊，因为大人觉的啫，我们是小人怎么觉啊？不是，虽然你是小人，你能够觉悟呢都成为大人，亦即是成为菩萨了。只要你觉悟这八条，你就是菩萨。有些人说，讲到菩萨，我就想起在寺院里面供养的泥挑木塑，或者是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那些是菩萨。我们都叫做菩萨吗？我们能够听经闻法之后能够发菩提心呢，就是菩萨了。你就是活生生的菩萨，你不可以只是认为摆在佛典的泥挑木塑那个是菩萨。泥挑木塑呢就是纪念过往的菩萨。你能够发菩提心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有慈悲心，有大愿力。即如现在我要修学这八条大人所觉悟的，那你就是菩萨，而且是活生生的菩萨。所以分别讲菩萨呢，是有凡夫菩萨，有菩萨菩萨，有佛菩萨。佛菩萨呢，他就是由佛已经成佛示现做菩萨的。好像观世音菩萨呢就称为佛菩萨。我们拜忏都有说，过去正法明如来，现前观世音菩萨。那本来呢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，叫做正法明佛，但是他有示现菩萨身来到度众生的。所以菩萨呢，观音菩萨就称为佛菩萨。其次有菩萨菩萨，就根本他的地位就是菩萨来的。好像楞严经所讲，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至到十地等觉，本身是菩萨，他就是菩萨的身形去度众生，处处呢都弘扬佛法，所谓高挂这个法藏，普利众生，就称为菩萨菩萨。 如果我哋凡夫啊，即系我而家我哋人，可唔可以做菩萨咧？只要你发菩提心，点样叫做发菩提心啊？发起呢个心咧，唔好自私，我要学佛法，自己得益，又要他人得益，而且咧，我自愿誓愿要成佛，所谓上要成佛。下呢要度众生，咁样修福修慧，要成佛就係修学智慧啦。点样得到智慧呢？即如现在我哋学八大人觉经所讲嘅道理，你可以得到智慧，再将自己所明嘅道理讲俾人听，你就得福。咁修福修慧圆满呢，就成佛啦。而众生能够成佛，在未成佛之间呢，好似我哋而家又冇咁大智慧啊，烦恼又未断啦。咁虽然係发心啫，咁只可以叫做凡夫菩萨啦。咁今晚讲一个别题呢，佛说就话佛讲嘅，佛就系为能说，佢说啲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有八条系诸佛菩萨大人所讲嘅法，所以叫做佛说八大人觉经，就系通题啦。头先我讲。譬如《弥陀经》有经啦，《法花经》又叫做经啦，通一切佛典都叫做经。佛典即是佛教的经典啦。这个经字呢，在梵语叫做修多罗，翻译呢就叫做契经，契即是契合咁解。因为经呢是要契合这个道理，契合这个真理，叫做经。如果你没有经呢，讲得都没有道理的，怎可以叫做经呢？不能够令人信仰嘛。所以经呢要契合这个理，又要契合众生的程度。如果没有经呢，跟我们都不啱的，那怎可以叫经？我们看他与我都无关。但世上有很多人就认为佛经是很深奥的，跟我们都无关，所以他就挤置于高阁。其实经呢是要契合众生的程度，我们以为他都不适合我们的，就是因为不懂解。凡是经呢都契合众生的程度，契合众生的根性，你合睇边部你就睇边部。因为众生嘅根性啊，有无量无数咁多。如果你睇到明嘅，你就要睇啦。但係有啲好深奥嘅，唔係我哋嘅根性，就唔識睇啦。就可以请人讲解俾你听。因为经呢就好似药嘅一样。药呢有啲好名贵嘅，有啲係好平嘅。不理它是名贵又好，便宜又好，总之我吃了这种药令我的病消除，那种药就叫做好了。所以药呢，你看看中国的药，药材铺百子柜好多好多药。所以药呢，譬如经，经也都有好多好多种，看看我们哪种根性就看什么经，好似边一种嘅病就食乜嘢药。现在我哋要讲呢部八大人觉经咧，正系契合我哋众生嘅根性，亦都契合出家人，亦都合乎在家人嘅。点解知道亦都合乎在家人呢？下边第七嘅觉悟系话。第七觉之五欲是多苦， 虽为俗人都要学习的。咁喺呢个第七觉支里边，经文就系咁话啦。第七觉悟五欲嘅过患，虽为俗人不染世乐。虽然系做个俗人，系未出家，但系呢种道理啊，八条嘅真理啦，我哋都应该系契合我哋去学嘅。好似上次讲，好多人要受菩萨戒啦，咁所以就要讲六重二十八轻嘅菩萨戒，系契合我哋所学啦。但系你未曾做到，或者出家嘅比丘嚟戒，咁啊唔适合我哋听噶啦，就等于呢啲药咧同我哋冇关系。所以佛教嘅经典系好多好多，睇下我哋契唔契合我哋嘅根性。咁而家讲个经字咧，就要契理，又要契机。有个经字咧，可以作为径字解啦。径就好似一条路径，一条路一样。而家佛咧讲八条呢种嘅真理，呢八法就好似咧开条路径，打开呢条路径咧，你清楚咧依住佢行，就可以啊一直依住呢条路径行咧，可以成佛，可以度众生。所以嘅经字咧就系径也。有个经字咧可以当个镜咁解。照正读嗰个镜字咧，应该读个径。点解嘅经啊，好似镜咁啊？好似我哋人每早起身就要照下镜，睇下我个头啊、头发啊、面啊有冇污糟。因为个镜咧系反映出我哋美丽咧，亦或丑样。如果我面系污糟，就要抹咗佢。经亦都系一样。我哋点解要睇经、读经、去听经？就好似照镜啦。因为睇咗经，就会知道我哋嘅行为正确唔正确。呢个经讲解嘅道理俾我知，就可以反映出我嘅心地、我嘅行为。唔好嘅就要去除，好嘅系保留。好似照镜一样，照到有污点就要抹咗佢啦。即系好似睇经啦，知道自己嘅过错啦，就可以改过。所以嘅经字咧就系镜，好似照镜一样。经文就话：为佛弟子常依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。除非你唔系佛弟子，你唔信佛。我哋信佛。学佛修行，他说你是佛弟子呢，常时啊昼夜之中呢都要诵念这八条大人所觉悟的道理。就好像我们时时要照镜咁啦。照镜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整洁。你常时呢读诵经典，读来读去做什么？不是说我读了呢我就会发达，读了呢我就会有好多福，系冇错。但系你读嘅咧，就要明嘅真理，明嘅真理咧，你去觉悟自性，咁样咧就系叫做经。我哋读经咧就有用啦。有一个经字咧，可以观、摄、常、法呢四字去解释。观咧就系贯穿咁解。将一种真理咧系贯穿成一部经，唔使佢咧系分散，好似嗰啲珠咁样，你唔穿起佢咧就散散收收，要贯穿起嚟，将佛陀所讲嘅真实意义贯穿佢成为一部经，所以系贯义，亦系摄义，可以由佛经。是摄一切的真理， 俾我哋去觉悟。又经咧系常，因为经嘅道理啊，佢系真，真咧一定系冇改变嘅，唔改变咧就系恒常嘅，唔系话日新月异。先几日又咁讲，而家又唔系咁讲，咁嗰啲就唔系真理啦。真理咧就系永恒不变嘅。例如佛讲因果，过去过去系有因果，现在系有因必有果，未来亦都系有因必有果。个因果啊，你信与唔信，个因果的道理定律一定系咁样。咁呢种嘅恒常不变嘅，就可以称为之经。有经咧，即系法则咁解，亦即系话轨道咁解。好似个火车咧，或者电车咧，有条轨道。咁火车咧依住个轨道嚟行咧，就冇危险啦。即系话我哋啊，能够依住经去修学咧，就唔会发生危险。依住经嘅轨道一直啊，可以嚟到达成佛。离苦得乐，好似坐个火车啊，依住个轨道，冇危险咧，一直达到目的地。咁讲呢个经字咧，就系简单讲完啦。佛说八大人个经，七个字经题亦都讲完啦。讲完经题咧。第二就讲到译题啦，因为佛经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，一定要翻译啦。如果是印度的文字，我哋唔识又点识得睇呢？所以过去的大德佢翻译经是好大功劳的，每一部经一定有一条译题喺度。点解要有翻译嘅译题呢？第一就系、是、证明呢部经唔系假嘅，唔系伪造嘅，即系讲出啦，系某某法师翻译嘅，系由佢负责嘅，咁就唔系假，唔系伪啦。所以咧，有译题咧嚟到证明呢部经唔系虚假。第二嘅意思咧，经啊开始亦都有译题嘅意思啦，就系表示纪念翻译嘅法师，因为法师能够翻译呢部经系经过好多心血嘅，唔系随随便便可以翻译。当然佢要识得印度文。又要懂得中国文，而且还要懂得佛法，他才就可以翻译经。那这位法师翻译经啊，是经过这么多心血，他有这么好学问，所以呢每一部经啊开始都有写明这个译题。一就是表示这部经是真的，是有证明的。第二呢就纪念法师，所以呢就有这个译题了。现在讲这部经是哪位法师翻译的呢？后汉安息国沙门安清译，这个译题先标出后汉，就是讲这个时代。翻译部经这个时代呢，就是后汉的朝代。因为中国呢，在这个汉朝有西汉、东汉，现在后汉呢，就指光武所兴起的，光武兴就为东汉，即是后汉的朝代。安息国就指出这位法师他的籍贯， 法师是哪里的人啊？是安息国人。这个安息国呢，即是现在所谓波斯国。而法师是什么身份的人啊？他是出家沙门的人。他的名字呢叫做安清，又叫做安世高。咁呢位法师呢，佢係出家人，所以称为沙门安清。沙门两个字係印度语，翻译呢叫做勤色。勤即係勤，勤恳，勤力。色就係休息。咁係咪叫勤勤休息咁解呀？唔係。勤就是说要勤修，勤修什么呢？出家就要勤修戒定慧。色，色就是色子，要色灭贪嗔痴。凡夫的心理上啊，有一种杂染，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的。但是出家学道呢，就要色灭贪嗔痴的三毒。用什么方法去熄灭贪嗔痴三毒呢？就要勤勤修学持戒、热定、智慧，就可以熄灭贪嗔痴。所以称得为沙门，他应该做的事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，叫做沙门。有沙门呢，就是色心达本源，叫做沙门。色就是认识的心，要达这个本源。什么是本源呢？刚才说一切法是由心做，即是说要认识本有的心。佛法说心是有妄心，有真心。而沙门修道呢，就是要修心，所谓色心达本源，叫做沙门了。这位安清沙门呢，他是弘扬佛法，也可以称为安清法师。而这位安清法师呢，他就是翻译这一部八大人觉经的。而安清法师呢，他是来头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、哦、他是能够知道各国的言语的，即是他有一种天才呢，是善能够识讲识辨别什么的语言，他都识，乃至禽鸟啊是讲什么呢，他都知道。有一次跟他的弟子经过路途，听见一班燕子叫声，而位安清法师呢就说一阵有人请我们吃东西了。我说你怎知道呢？因为燕子已经报告我们听。果然没几耐就有人送饮食给他。而安清亦即是叫做安世高，他的别字呢叫做安，叫做世高。他不但能够辨别人间的语言和禽鸟的语言，他而且呢有宿命通，知道过去的事。他本来呢就是安息国的王子来的，但是他觉知道世间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无恶，诸国王为了政治的骚扰，他觉得是很困迫，于是呢他就让位给他的叔父，他就走去出家了。出家之后他又能够通达汉文，即是懂得中国的文字，又通佛法，所以他所译的经典有百几部，而流通的都有三十几部。 讲到他自己说他过去呢本来都是出家修行的人，他和一个同学两家是很要好，大家修行，但是他的同学呢就很好布施，就是喜欢以财去帮助人，但是很可惜呢他就嗔恨心很重，动不动呢就发脾气。而当时呢安世高法师啊，他就劝告他的同学，你布施呢就是修福是好的，可惜呢你的嗔恨心重啊，你一定要改啊。咁同佢嘅同學呢相處有20年，當時佢就話俾同學聽，我而家呢要去還債啦。還咩債呢？係要還命債。佢話我前世呢欠咗人嘅命債，我而家要去中國跟住廣州嘅地方去還命債，你好自為之啦。对他的同学说，果然呢他就来到中国，在广州的地方，当时呢就是世乱，很多贼寇，有一次去到旷野的地方，遇到个人揸住把剑，一见到这个法师呢他就怒目好恶这样要杀，因为法师说这些就是因果报应，我知道呢因为前世欠了你命债嘛，现在我一见到你呢你就这么凶恶，那我呢就伸长条颈给你杀了。果然这个青年呢真是一刀就杀了他。于是这位法师的色神呢即刻又回去安息国投胎，又做王子了，就是这一世的称为安清，就是安世高法师。他做王子之后他又是依然出家，依然出家呢他又来到中国，他呢有一次坐船经过庐山，跟着那里有一个一间庙叫做宫廷庙，宫廷庙里面呢有个神，一神呢就好灵的，好多人啊坐船经过呢都要去拜佢，又酬谢佢。咁呢个神呢就知道啊呢日喺船里面呢就有安世高法师喺船，所以呢他就报告那个庙祝，就好似通灵咁样，令到呢个庙祝呢讲出嚟，话喺呢处呢好多船嚟经过，其中有位法师呢要请佢上嚟见呢个宫廷庙嘅神。咁好多嗰啲游客呢都觉得奇喎，真係有位法师喎，所以妙祝呢就通知请这位安清法师上到来了。安清法师就知道他就是过去啊跟他共住的同参同学，因为他好布施但是嗔恨心重，现在呢就堕落就做异类。而安世高法师呢去到个庙宇之间，他说既然你请得我来，为什么你不出现你的身呢，出现你的身形给我看看。他又会讲出来那个神话，因为我的身形是非常的丑样，如果我出来呢我恐怕吓亲人。安世高法师说不怕，你捐出来咯。果然呢他就在庙的后面呢捐出来呢是一条大蟒蛇，只捐出一半的身，后面还有几长都不知道。那就在安世高法师的面前，安世高法师呢就好像跟他倾偈咁讲他的梵语，足众歌赞他。 咁然後呢條大蛇咧，佢亦都同安世高法師係講啦。佢話：我知道我嘅壽命冇幾耐就要墮落噶啦，或者墮入地獄都唔定。以前啊，因為我親恨心重啦，你都勸告過我，但係我未能夠改。好彩咧，我又修福好布施。而家咧，我就做咗一條大蟒蛇。做大蟒蛇咧，人就稱我為神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啊仲有好多珍珠寶貝，因為我靈感啊，有好多人獻好多珍珠寶貝俾我。我仲有一千匹嘅布，有幾多珍珠寶貝。咁我將嚟啊死咗之後，希望你能夠將我呢啲珍珠寶貝啊，去同我起寺廟是供佛，咁可能咧我唔使墮地獄啦。希望你能夠同我辦到啦。講完之後，呢、這個蛇咧，呢、這個大蟒蛇就隱身啦。咁安世高法師咧，果然就將佢嗰啲珍珠寶貝就為佢咧起寺廟啦。咁以後咧，就唔見呢啲蛇，唔見嗰條蛇出現。後來有一次，安世高法師咧就係、是、又喺呢個船上，突然間有個少年男子向佢頂禮。咁啊，安世高法師就同佢傾咗幾句，就唔見咗。咁安世高法師咧就對嗰個船啊，撐船嘅人講：你知唔知呢個少年弟子係乜嘢人？就是過去啊，宮廷湖啊個廟裏面嗰個神。原來咧，佢已經係寫咗呢個大蟒蛇嘅身，又得到啊安世高法師同佢培福，所以咧佢就寫嚟咗呢個大蟒蛇嘅身，又能夠現人身咧去多謝啊安清法師。後來有啲人咧就見到呢個山西。那個澤，即是那些山澤的那些水啊，江水 一條死的蟒蛇，很大毒，即是說這個蟒蛇的神呢已經脫離他的身。後來的人呢再去那間廟呢都沒有靈驗了。安世高法師在中國翻譯經典，後來他亦都對人說，我要去又去廣州去見返以前呢係殺佢嗰個年青人，但係到嗰時候呢已經老喇喎。咁有晚呢佢就去到廣州見嗰個老年人，老年人就當佢係遊客啦。所以講講下呢，佢就講出：你記唔記得你年青嘅時候殺咗一個出家人呢？佢就記起當時殺出家人是沒有人知道的，為什麼現在他會問呢？問到呢很奇妙。他說你不用怕，我呢就是當時被你殺的那個人。他嚇到他怕起來，以為是個鬼出現來到報仇。他說不是鬼來的，我已經呢投胎已經是第二世了，現在呢我又來探你，咁你探我做咩呢？佢话我仲欠人一个命债，我希望你同我做证明。后来咧，大家就出发去到会稽嘅地方，即系所谓喺浙江嘅地方。因为大家咧就出到呢个街市，啱啱咧有人喺度打交，因为安清法师就吩咐嗰个老人：我只希望你同我做个证人啫。如果被人打死我呢，你就不要跟我告官，你說因為我欠他的命債，我寫下遺囑拎去官的書，叫他不要將這個打死我的人治罪。果然呢兩個出街有些打架錯手就打死了安清法師。果然呢就是要捉他去告官，這個老年人就將他的遺囑講明，他說他呢他知道前生的事是欠他的命債， 所以以往是误打死他的，现在他亦都被人误打死，他请官府不要治他罪。由此呢就证明这位安清法师他能够知道过去的事，过去杀了人的所谓杀人填命，来世呢都要报仇的。因此呢引起这个老人家呢他亦都是能够改恶向善，归心于佛门了。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讲安清法师，即是安世高法师，他是有这样的本能，他通佛法呢，所以就翻译这一部八大人觉经。今晚呢就是讲经题讲完了，译题亦都讲完了，还有五分钟，看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，大家提出讨论一下。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呢，就下次就开始讲入经文了。